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北约指俄军非撤退，英国防部话马里乌波尔仍然是俄军关键目标。加州加沙缅道枪击案，六死十二伤，多名疑犯在逃。斯里兰卡经济危机引民愤，26名部长集体辞职。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奥迪沙附近的炼油厂和基础设施。德国研究院指政府应该迅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美商务部官员表示对中国技术出口限制不会放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军队由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撤离，而乌克兰军队亦都逐渐收复基辅周边地区。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号就警告，俄军并不是真正撤军，而是会持续向乌克兰进攻。为了取得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令克里米亚和巴顿斯地区连线形成陆路走廊，俄军持续对该市进行炮轰。而英国官方的最新战情亦都指出，掌控马里乌波尔市仍然是俄军的关键目标。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入侵以来，俄乌双方定期举行会谈，但是就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在领土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俄罗斯3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进展不足，无法举行领导人会议。莫斯科在克里米亚和巴顿斯地位的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指出，自从侵乌战争开打到现在，至少已经造成3455位平民伤亡。俄罗斯持续推进对乌克兰东部的侵略行动，并且在撤出北部多个城镇之后，仲被发现在当地屠杀平民，令美欧各国酝酿对俄罗斯祭出更多制裁。加利福尼亚州首府沙加道面3号凌晨发生枪击案，造成六死十二伤，警方表示有多名枪手涉案，但是疑犯仍然在逃。枪击案发生地点距离加州议会大厦只有几个街区，当时酒吧开始闩门休息，夜蒲的酒客陆续离开在街上。沙加缅道警察局局长莱斯特在记者会上说，在枪击案之前曾经发生大型殴斗事件，并且确认有多人开枪。他提到死者是3男3女，但是就未公布受害人身份。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再一次为枪械暴力伤害的社区哀悼。拜登在声明中呼吁国会立法禁止幽灵枪，即是以散件形式出售，要自行组装完成没有编号的枪械，要求所有枪械出售之前都需要作背景调查，禁止突击性武器和高容量弹盒，以及取消枪械制造商的免责规定。莱斯特表示，3号凌晨2点左右发生的这宗枪击案距离金州第一中心没几远，那里是美国职业篮球 NBA 沙加缅道国王的主场，也都会举办演唱会。在同一晚，德萨斯州的达拉斯也都发生枪击案，警方表示一名持枪人士向演唱会群众开枪，造成一死十一伤，事件仲仍然继续调查。由于不满政府处理国家经济危机的方式，近日几百名斯里兰卡民众愤怒抗议，结果演变成暴力事件，至少一人受到重伤。 暴力事件发生之后，首都科伦坡开始实施宵禁，直到当地时间3号清晨6点。为了平息民愤，除了总统和总理之外，斯里兰卡所有部长在3号晚集体辞职，辞职信由总理马兴达拉贾帕克萨呈交给他的胞弟总统哥塔巴耶拉贾帕克萨。国计人口2200万的斯里兰卡正面临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最痛苦的经济衰退，食物燃料等必需品严重短缺，以及物价飙升、断电等问题，全国的加油站一度买不到柴油，亦都是巴士和营业车辆的主要燃油，公共交通运输随之瘫痪。另外，在国防局的命令底下，网络服务商亦都关闭面书、YouTube、推特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试图防止民众利用社交平台串联示威活动。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发动攻击，摧毁当地一座炼油厂和港口城市奥迪沙附近的重要基础设施，后者非常有可能是一座炼油设施。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军队向乌克兰海军主要基地奥迪沙和马里乌波尔等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发动攻击，炼油设施一直是攻击的重点。位于首都基辅东南方向25公里的克列缅丘格，有乌克兰唯一一座完全工作的炼油厂。波尔塔瓦州州长努宁在电视透露，这座炼油厂在俄罗斯星期六的火箭攻击中被毁。他表示，炼油厂的大火已经扑灭，但是工厂就被彻底摧毁，无法继续工作。路透社说，这座炼油厂去年提炼320万吨石油，这个损失可能令乌克兰的防御努力受到打击。根据德国权威经济研究所近日发表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接近一半的德国制造企业依赖中国市场。德国权威经济研究院亦都建议联邦政府迅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且尽快同其他合作国家对话。该研究所的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弗拉克说，这些企业里面几乎每两间就有一间正计划将来减少在中国入口。他表示，这些企业打算令供应渠道更加多元化，减少运输成本和风险，并且装备好自己以便对应政治的不稳定性。另一名参与该问卷调查的研究员保尔表示，如果德国突然和中国经济脱钩，一些特定的重要供应链会被中断，因此很有必要令欧洲的关键产品和原材料变得更加多元化。根据商务部助理部长、负责工业暨安全局出口管理助理秘书的西亚肯德纳近日向日经亚洲评论表示，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控制不会放松，甚至可能收紧。此外，他还预计会有更多国家参与美国领导的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肯德纳说，即使俄罗斯乌克兰危机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占据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我们并没有偏离其他国家带来的安全优先事项，而中共军队现代化将会是我们国家安全问题的优先事项。他表示，我可以肯定预计我们会将更多的公司列入黑名单，无论它是来自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日经亚洲评论亦都指出，华盛顿一直关注北京在半导体方面的投资和进展。一些国会议员就呼吁对中共扶持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脑制造有限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制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周边撤离，乌军亦逐渐收复基辅周边地区。不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号示警，俄军并不是真正地撤军，而是会持续向乌克兰进攻。为了能拿下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令克里米亚及顿巴斯地区连线形成陆路走廊，俄军持续对该市进行炮轰， 而英国官方的最新战情亦都指出，掌控马里乌波尔市仍然是俄军的关键目标。自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入侵以来，俄乌双方定期举行会谈，但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在领土问题上仍存很大的分歧。俄罗斯3号星期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进展不足，无法举行领导人会谈。莫斯科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位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指出，自侵乌战争开打至今，至少已经造成3455位平民伤亡。俄罗斯持续推动对乌克兰东部的侵略行动，而且在撤出北部多个城镇之后，还被发现在当地屠杀平民，令到美欧各国酝酿对俄罗斯祭出更多制裁。立陶宛能源部2号表示，立陶宛将不再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来满足国内需求，成为欧洲第一个摆脱俄国供应、确保能源独立的国家。拉脱维亚天然气输送和储存营运商 Knesses Baltic Grab 执行长巴里斯随后指出，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将跟进立陶宛4月1号起不再进口俄国天然气。俄国总统普京在3月31号宣布不友好国家之后，只能以卢布购买俄国天然气。对此，德国、法国、波兰等国都已拒绝。虽然各国纷纷呼吁不要向俄方低头，但严重仰赖俄罗斯天然气能源的斯洛伐克3号表示，将以俄方条件以卢布购买天然气。为了降低对俄国能源的依赖，欧盟各成员国3月达成共识，将委托欧盟共同采购天然气，除了可压低价格，更可藉由共同合约令到能源供应的来源多样化。此外，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肯德勒接受日经新闻访问时表示，接下来可能有更多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制裁俄国行列，并强调美国不会放松对中国的科技出口管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超过一个月，近期不少消息传普京的野心不止乌克兰，引发周边国家警戒。其中收留最多乌克兰难民的波兰官方3号更表示，不排除在其边境内部署美国核武，同时亦呼吁北约在波兰成立东欧作战指挥总部。波兰副总理、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卡钦斯基3号接受德国媒体 Well and Santa 采访时表示，波兰官方对美国在其领土部署核武一事持开放态度，相信此举能够大大增强对莫斯科的威吓力量，同时亦都欢迎美国在欧洲增加驻军人数。卡钦斯基亦呼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波兰成立东欧作战指挥总部，并在这一度计划和执行北约的行动，藉此向俄罗斯发出休想对东欧国家进一步侵略的明确信号。此外，卡钦斯基透过 Well and Santa 批评德国，希望德方对俄采取明确抵制立场。拜登总统与第一夫人吉尔二号主持维吉利亚核动力攻击潜舰特拉华号的服役典礼。维吉利亚级是专为海洋和近海作战任务设计的核潜舰，具有快速打击的能力，目前一共有19艘服役，正逐步取代洛杉矶级核潜舰。在美国海军新闻稿指出，特拉雅号其实已在2020年4月4号启用，不过当时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令到特拉雅号成为美国第一艘在水下进入服役状态的海军船舰，正式仪式直到现在才举行。拜登在服役典礼上指出，这一艘带有特拉雅州名字的最新海军潜舰可以强化美国和全球各地盟友的安全。第一夫人吉尔则担任舰艇保荐人的身份，主持为船只带来好运的仪式。国防部新闻稿说，特拉华号核潜舰全长377公尺， 下潜深度超过800公尺，水下船速超过25节，可以在不更换燃料的情况运行30多年。国防部说，这个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海军首次用特拉华的州名命名的一艘舰艇。据伊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说已经就恢复2015核协定接近达成协议。之前敦克兰已经解决有关恐怖主义制裁问题上僵局的最新建议提交了华盛顿。彭博社报道说，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表示，伊朗的建议已经通过欧洲调解人转给美国的谈判人员，目前在等待华盛顿的回应。有关美国重返伊朗核协议、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谈判，过去一个月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美国上个礼拜表示，对很快重新恢复伊朗核协议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伊朗希望华盛顿改变前总统川普2018年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的决定。报道援引伊朗外长星期日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话时讲的一句话，目前全球都在他们那边。伊朗外长在电话中仲对在也门达成一个两个月的停火表示欢迎。报道表示，古特雷斯强调了为也纳谈判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双方能尽快达成协议的愿望。奥密克戎毒株正在大陆广泛传播。据中共卫健委消息，中国疫情目前已波及29个省，呈现出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根据官方通报，江苏省苏州市发现奥密克戎全新变异毒株，该毒株与全球已知毒株均不同源。此外，大连市亦发现罕见毒株。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及金融中心，上海官方医疗系统3月26号才信誓旦旦地说上海不会封城，27号晚就宣布浦东28号封城，在30号深夜以全域静态管理为名封了整个上海市。不过在中共政坛，上海市是江派的大本营，如今被封城时机点就在二十大之前，立即传出上海帮遭剪压的观察。但亦都有另一种观察认为，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在封城数日后抵达上海，传达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清零政策的同时，等于是习近平对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的抗疫作为不满意，加派人马救援，反映出中共高层权斗直接在上海厮杀。
礼拜一，俄乌战争进入第40日，乌克兰布克镇平民受到大规模杀害事件引发全球愤怒。欧盟礼拜一表示，将进一步对俄制裁作为紧急事项处理，以惩罚俄军犯下的战争罪行。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利表示，对俄军犯下的罪行表示震惊。欧盟协助乌克兰记录战争罪行，所有罪行都必须得到追究。乌克兰内政部长礼拜一表示，他援引初步信息称，预计在基辅地区发现的平民尸体数量达到数百人。总统拜登礼拜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布查布幸表示，普京在乌克兰犯下的是战争罪，普京本人是一个战争罪犯，他应当被追究责任。国务卿布林肯礼拜日说，西方经济制裁正对俄罗斯产生影响，他预计俄罗斯经济今年将减少 10%。 他说美国和盟友正准备加紧对俄罗斯已经实施的制裁，并施加更多的制裁。在俄罗斯部队被指控对乌克兰平民犯下暴行后，世界各国政府纷纷谴责莫斯科，但是中共当局礼拜一上午对此保持沉默，中共官媒的反应亦相当冷淡。金融时报指出，礼拜一新华社没有刊登任何提及杀害平民的报道。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入面，乌克兰战争好似往常一样被排在每个钟头新闻节目的最后，而布克镇的暴行却没有被提及。这个说明中共当局仍试图平衡他对莫斯科的支持，以及俄入侵乌克兰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中共拒绝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定义为入侵。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上海清零防疫背后好不简单，李强遭习近平批评间接道歉，信心难以挽回，行业质疑中概股前景。白宫说俄可能改变策略，向乌东重新部署兵力。乌克兰数百平民被杀，欧盟说将启动对俄罗斯新制裁。林郑月娥宣布不竞选连任，谁是下任香港特首？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拥有2600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上海日前改变了分区封城的策略，现在已经启动全面封城防疫，目标是达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的动态清零。分析人士表示，上海防疫政策的改变后面好不简单。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被指遭习近平批评之后，不得不间接道歉。3月27号，上海突然宣布实施分区段封城，先封浦东4日，再封浦西4日。但是4月1号，当浦西封城后，原本应解封的浦东却并未解封，咁意味着上海启动了全面封城防疫的措施。不过上海当局美其名为全域静态管理。上海居民小张通过微信向海外朋友透露话，他得到的消息指出上海可能将封锁至4月底。近日上海市新冠病毒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被消失，而他一直提倡精准防控、与病毒共存等温和防疫措施，反对封锁防疫。接替他的是上海市卫健委主任乌京雷。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精通中西医的美国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瑞博士认为，虽然外界并不清楚张文宏为什么不出来的原因，但从外面的观察来看，目前在上海实施的防疫的这些人和他们采取的方法，显然政治的因素是大于防疫的因素。大陆媒体报道说，上海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中央督察组3月22号进驻上海，同市委书记李强等官员举行座谈会。3月30号，早前支持张文宏防疫政策的李强突然宣布改变防疫策略，声称坚持执行中央的动态清零政策。3月31号，上海市委副秘书长马春雷在记者会上公开道歉，说上海一些防疫措施执行不到位，落实不到位，有些封控地区群众生活保障不够周到，我们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正在努力改善。时评人士黑评认为，马春雷的话可以被视为是李强在间接道歉，这样在中共官方来说是非常罕见。据此他推测李强应该是已经遭到习近平的内部批评。外界分析李强突然改变策略，是在这里公开宣布对习近平效忠的行动，以挽回上海疫情阴影对他仕途的影响。早前李强被认为是中共二十大入常呼声最高的集派大员。近期中共政府传出消息，声称准备在今年年中之前给美方监管机构全面审查中概股的审计报告，但是行业对这个讲法表示严重的质疑。彭博社分析师指出，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北京的经济和监管政策太过具有临时性，咁意味住外界对佢无法产生信任。此外，北京政府极力争取中概股唔被下市嘅做法，亦反映出北京当局根本冇做好同美元为主导嘅金融体系脱欧嘅准备。美国嘅证券市场对中方嚟讲仍然非常重要。目前已经有11间中企被列入潜在嘅退市清单。喺美国全面准备收紧对中概股上市嘅规定后，北京一直在采取多种方案挽救这个局面。美国监管机构指出，如果中方未能拿出实际的行动，这样当局将会继续推进对中概股的下市要求。冯托贝尔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切拉特 Ramiz Chalit 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将对中概股更加警惕，原先的预期正在不断地被撤回。现在行业已经对具有投资纪律的公司表现出更多支持，但是一些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公司 将会受到更大的波动影响。因为中共政府的防疫政策和监管活动，市场普遍认为中概股的前景不明朗。尽管中共政府高级官员在三月中旬宣布实施宽松政策稳定市场，但是投资界对他的反应并不积极。追踪中企大型科技公司的香港恒生科技指数连续第五个季度录得亏损，在今年以来的三个月内下跌了近 20%。而在美股市场上市的中概股亦出现了同等程度的跌幅。在这种情况下，摩根士丹利公司近期下调了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中概股目标价格。摩根大通亦修改了中概股的估值模型。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星期一4月4日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正在改变策略，在向乌克兰东部部署成千上万的士兵。苏利文在白宫对记者说，在这个关头，我们认为俄罗斯正在修改他们的战争目标，将重点放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而不是针对大部分的领土。所有迹象显示，俄罗斯将寻求包围和击败乌克兰东部的乌克兰部队。苏利文说，我们预计俄罗斯指挥官现在正在执行从乌克兰北部向顿巴斯周围地区的重新部署。他补充说，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重新发动的地面攻势可能还会包括空袭和导弹袭击，以造成军事和经济损失，坦白说就是制造恐怖。苏利文警告说，由于俄罗斯军队人数超过乌克兰军队，战争的下一个阶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或者更长。苏利文表示，拜登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并强调在同欧洲盟友的会谈中，对俄罗斯能源的进一步制裁亦会包括在内。在美国和其他盟国向乌克兰提供的物资中，苏利文列举了美国生产的防空系统和反坦克系统，以及激光制导火箭系统、飘渺无人机系统和装甲多用途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开始入侵乌克兰，这个是欧洲自二战以来最血腥的一次入侵。俄罗斯将这次行动声称为特殊军事行动。战争打响了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苏利文强调了战争过程中的三个未变因素。首先，俄罗斯将继续使用他的军队试图征服和占领乌克兰的主权领土。第二，乌克兰军队和人民将继续有效勇敢地保护自己的家园。第三，只要有需要，美国就会支持他们乌克兰。他还描述了俄军撤出基辅地区后，乌克兰当局在基辅附近城镇布查 Bucha 发现的悲惨和令人震惊的画面。随着乌克兰收复基辅附近城市，当局发现大量平民遭俄军杀害，画面之惨烈震惊国际社会。法国和欧盟星期一谴责俄罗斯犯下战争罪，将展开新一轮制裁。乌克兰当局星期一发布短片，显示正在基辅地区扫雷，距离基辅30多公里的小镇布查发现大量被射杀的平民尸体。遇害的平民多数是倒卧在路边，有些双手被绑，头部中弹，还有平民踩单车的途中被射杀在路上。布查镇副镇长沙普拉夫斯基表示，上星期较后时间俄军撤出后，该镇发现50多具平民尸体。星期一，乌克兰内政部顾问表示，基辅西部小镇莫贵任的镇长和家人被杀害，而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经历俄罗斯一个月连续攻击后，星期日亦发现好多平民尸体。马里乌波尔居民丹尼斯说，好多人遇害，这个小区可能就有7个人丧生，我知道还有其他人遇害。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日攻击了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至少23人伤亡。当地居民还展示了俄罗斯使用怀疑是集束弹的弹壳。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指出，俄罗斯犯下战争罪，呼吁欧盟对俄罗斯石油和煤炭进行新一轮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我们对此极度震惊，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很明显，这个是战争罪的明显证据，在报查的是俄罗斯军队。欧盟星期一谴责俄罗斯暴行，亦表示要实施更多制裁。欧盟发言人斯塔诺说，克里姆林宫再次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谋杀平民，摧毁平民基础设施，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犯下战争罪。英国一名安全和国防专家表示，俄罗斯针对无辜的平民的行动是犯下战争罪。英国安全和国防专家克拉克说，除非有人能够提供为什么这些平民被杀害的军事逻辑，否则这些就是战争罪。星期一，克里姆林宫否认有关谋杀平民的指控。香港第六届特区行政长官选举预计会在5月8号投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4月4号宣布不竞选连任。究竟谁会是下一任香港特首？是否会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认为，这些讨论都是多余的，共产党只不过是假选举之名，行阴点之实。林郑月娥4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不会参选下任特首，任期至6月30号，将结束42年的公职生涯。港媒消息指出，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基于家庭考虑不会参选下届特首，而且在去年3月就向北京表达不连任的意向。据港媒报道，香港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将会在5月8号进行投票，提名自4月3号起至16号结束。目前外界揣测可能人选有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有消息称，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近日将会宣布参加5月8号的选举。预计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和中共政权内所谓的选举一样，不会出现公开的激烈竞争场面。而李家超曾竭力为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是受到中共中央青睐的前保安局局长，好有机会再次青云直上，成为香港下一任特首。对于谁会是下一位香港特首，桑普认为玉卒换人，监狱依旧，无论谁当特首都只不过是中共的傀儡和白手套，没有真正的实权。无论是黑念或者是白念，都只不过是贯彻中共对香港的全盘操控。对于媒体传出李家超很可能会成为第一位由警察、武官、刀把子出身的特首，桑普说，在镇压反送中运动中，李家超是关键的警暴集团核心人物，至今仍受美国制裁，只是铁血奴才，香港形势会更坏。对于林郑月娥用陪伴家人为理由辞职，桑普说，明眼人都知道那个是借口，他已经失宠，只能够拿着现金过日子，不知道何处是吴家，他只能在末路狂奔，最后上帝一定会好好地审判他。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上海成为内斗主战场，大外宣喊话习近平。乌克兰国防部披露，俄罗斯已经向北韩寻求帮助。乌克兰指控俄军屠杀平民，全球声讨北京沉默。德法驱逐75名俄国外交官，西班牙没收俄罗斯寡头游艇。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众所周知，上海除了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之外，在中共体制内，上海亦都是中共权力架构当中传统的政治高地，是江派的老巢和反习势力的大本营。如今上海被封城，而时机点恰恰就在二十大之前，所以有观察人士推测，上海的防疫乱象惊人，背后恐怕涉及二十大前夕的内部权斗。习近平或许想利用疫情加大对社会控制，并打击江派和上海帮，所以目前的上海就成为了两派恶斗的主战场。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今次上海帮遭到习派的指压，江派老巢恐怕会被完全清除。综合传媒报道，上海疫情爆发之后乱成一团，上海封城几日以来，连续爆出民众欠缺食物、抢菜、欠缺药品、病患成为人球、医护求救等惨剧。日前，一名上海记者撰文以计划经济暗指中共政府的防疫作为行不通，相关文章短短一日时间吸引超过10万人阅读，大陆传媒亦都一度转载，但随后又移除。上海记者李桂冰近日发布了一篇题为《上海最近混乱的真正根源》的文章，文中直指上海的全域静态管理就如同是在封城下实施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状态是防疫过程出现混乱的症结点，指责当局的意味浓厚。与此同时，中共大外宣多维新闻亦都出现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就是《上海，请找回你的人性化和精细化》，被认为是江派以此反击习派的又一力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出现之前，海外多间传媒亦都陆续有文章分析，认为是上海抗疫政治挂帅出了问题之后，找专家来背黑锅。对此，观察人士认为，上海的防疫乱象并非那么简单，背后涉及二十大前夕的习江权斗。时事评论员郭平表示，目前上海的防疫乱象和上海帮的江派残余势力搅局有很大关联。郭平说，上海是江泽民的老巢，江的人马现任常委韩正在上海从2002年一直做到2017年十九大，而习近平的亲信李强在上海才掌舵5年，上海各区、街道、社区、各大企事业单位等中层干部和基层负责人和实权人物应该是韩正的人马占多数。郭平分析，问题可能是出现了在韩正搅局上。他举例说，去年中共试点开征上海房地产税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曾经爆料韩正和习近平对着干，反对征收房地产税，原因就是上海是江派权贵的大本营。而今次上海的防疫乱象又多出现在基层的执行层面，管理混乱、资源错配、横蛮无理，官员、社区、医疗之间相互推诿，方部门部欺上瞒下，民生艰难的同时物价飙升，官员以此赚黑心钱。不过另一方面，上海是按照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将当地分成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三大区域的，看上去好像是表明上海遵照中央指示办事，同时亦都将责任推了给中央。郭平认为，自疫情爆发至今，习近平的清零政策饱受国内外诟病，对中国的经济造成的创伤非常严重，这样成为了以江派为首的反习阵营攻击习近平的重磅炮弹。无论是近期出现的40000字讨袭剿民，还是已报上6000字的反习鸿文，还有仿朱镕基的9点建言，声讨袭的清零政策已经是二十大前夕反习势力的重头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平壤和莫斯科关系日益密切。乌克兰前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丹尼纽克近日表示，俄罗斯正在从其他国家寻求额外的人力资源，包括北韩。丹尼纽克近日对美国传媒表示，普京对其赢得俄乌战争没信心，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战争的第一个月不顺利，俄罗斯士兵完全丧失了士气，因此普京正在其他地方寻找战士，其中就包括叙利亚和车臣，而且已经被西方传媒报道出来。 同时，丹尼纽克还提到，目前乌克兰情报部门接获了普京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杜金和北韩官员的通讯，内容显示俄国希望北韩人参与战争。外界发现，近期俄罗斯和北韩确实加强了联系。俄罗斯外交部近日声称，外交部副部长莫尔古洛夫和北韩驻俄罗斯大使申鸿哲举行了会谈，说双方讨论了在国际舞台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包括朝鲜半岛局势在内的地区热点问题。此外，亦都有专家表示，目前北韩和俄罗斯都受到国际制裁，虽然并非完美的贸易伙伴，但他们亦都准备扩大贸易。北韩大部分可以出口的东西价值都不大，北韩亦都没什么经济筹码可以提供给俄罗斯，而且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亦都基本不兼容。但随着劳动力成为俄罗斯的一个主要问题，北韩可以向俄国派遣劳务工人。他指出，在最近北韩和俄罗斯的高层会谈当中，虽然不知道具体讨论了哪些经济联系，但劳务派遣一定是其中之一。乌克兰指控俄军屠杀平民，莫斯科4月4号面临全球新一波的声讨和谴责。欧盟表示会将进一步对俄制裁作为紧急事项处理，以惩罚俄军犯下的战争罪行，但北京对此仍然保持沉默。乌克兰内政部长礼拜一回应初步信息说，预计在基辅地区发现的平民尸体数量将会达到几百人。美联社报道说，有些人看上去都是在近距离被枪杀身亡的，而且其中至少两人手臂被捆绑在身体背后。美联社认为，这个甚至可能成为已经持续六个礼拜的侵乌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乌克兰政府以及西方国家过去就曾经指责俄罗斯在侵乌战争当中犯下战争罪行，而且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亦都已经就此展开调查。今次报查使俄军申报幸的曝光，加剧了全世界对莫斯科的谴责。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利在代表27个成员国的一份声明当中，将大量平民伤亡归咎于占领该地的俄军，并表示欧盟将会紧急处理，对俄实施进一步制裁。但俄军否认对报查平民的死亡负责。俄罗斯国防部说，布查镇街道上的死者照片是乌克兰的挑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一说，俄罗斯断然否认其军队在布查杀害平民的指控。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稍早在 Twitter 上透露，欧盟正在协助乌克兰以及人权团体收集将会在国际法院当中使用的证据。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布查市显然有战争罪行的证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礼拜一表示，美国支持一个多国小组收集和分析乌克兰暴行的证据。根据美国看到的报告，这些暴行不是流民士兵的行为，而是更广泛、更令人不安的行动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告诉记者，他正在寻求更多制裁，并将会很快宣布。不过，针对各国对俄军在布查市暴行的严厉谴责和声讨，北京仍然对此事保持沉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虽然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但从未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俄军在布查市滥杀平民的暴行曝光之后，北京一直沉默。德国政府和法国政府4月5号都宣布将会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礼拜一表示，德国宣布40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样意味着他们必须返回俄罗斯。柏林方面认为，所驱逐的这些外交官是俄罗斯情报部门成员，他们将会有5日时间离开德国。这个决定是在德国外交部礼拜一传召俄罗斯驻德大使列克耶夫之后传达给他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还表示，柏林还将会加强对乌克兰军队的支援。法国外交部亦都发声明宣布驱逐多名俄罗斯外交官。法新社引述接近外交部的消息人士报道，将会有35名俄国外交官被驱逐。这个是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法国首次决定驱逐好多具有外交身份的俄罗斯在法国的工作人员。法国外交部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解释，这些人员的活动违反了法国的安全利益。在美国的敦促之下，西班牙4月4号在西班牙马略卡岛的一个船厂扣押了俄罗斯寡头维克塞尔伯格的游艇。这一艘名为探戈的游艇长78米，价值超过1亿美元。据美国之音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言人证实，西班牙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4号早晨搜查了这一艘悬挂库克群岛旗帜的探戈号游艇。维克塞尔伯克所有在美国的资产都已经被冻结，美国公司不得同维克塞尔伯克和他的公司做生意。这个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首次参与没收属于俄罗斯寡头的财产。这个是美国司法部新成立的捕获盗贼特别工作组采取的行动。司法部长加兰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今日标志着我们的特别工作组首次没收一名同俄罗斯政权有密切关系的被制裁个人的资产，这个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将会同我们的国际伙伴一起对那些以其犯罪行为使俄罗斯政府得以继续这一场不公正的战争的任何个人，我们将会尽一切可能予以追究。据报道，西班牙还扣押了俄罗斯寡头拥有的另外三艘游艇。乌克兰政府3号指控俄军占据基辅市布查镇一个月期间残忍屠杀410名镇民，有些遭到白布反绑双手而由嘴部枪决，但俄罗斯断然否认，说是基辅当局炮制给西方传媒看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深感震惊，呼吁展开独立调查。泽连斯基表示请前德国总理默克尔来看下北约对俄让步的后果。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法广表示，非常明显的迹象表明俄军在布查镇犯下了战争罪行，那些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必须被追究责任，因为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和平。时评人蓝帅认为，这样一定会引起国际社会和整个西方社会的追责和调查。一旦最后调查的结果证明是俄军所屠杀的平民，这样这个就一定是战争犯罪。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西方国家将会长期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直至俄罗斯交出战争罪犯。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3号泽连斯基对全国发表谈话时表示，这个都源于北约14年前对俄罗斯的让步。2008年举行的北约峰会原本有机会将乌克兰带来北约和俄国认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灰色地带，但最后北约只是发表乐观的外交声明，实际上是拒绝接纳乌克兰加入。一些政治家认为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就能够安抚俄国。在那次误判的14年里面，乌克兰经历一场革命，并在顿巴斯打了长达8年的战争，而家又在二战以来欧洲最可怕的战争当中为生命而战。泽连斯基说，我邀请默克尔和萨尔科齐访问布查，看看向俄让步的政策在14年里面带来了什么，亲眼看看那些被折磨的乌克兰男女。这两人是当时峰会的主要领袖，但默克尔的发言人回应说，默克尔坚持自己当年在北约峰会上的决定，这样俄乌下一步谈判会如何发展？近日泽连斯基对霍士新闻表示，乌克兰绝不会投降，放弃领土亦都不在考虑之列，只有胜利全国才会接受，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亦都将会交付全民公投。对此蓝帅认为，这个大概亦都是唯一的一个解决方式。这个俄乌战争造成了目前这一种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成为难民流浪到国外，而且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命损失之后，这一种停战停火协议交由乌克兰最高议会进行修宪和通过，很显然不太合适了。所以说交由全民进行公投是一个更能够表达乌克兰民众意愿的做法。 上海为了遏止新冠病毒疫情快速蔓延而全面封城，4号为2600万市民强制核酸检测之际，当局派出包括中共军队医疗队在内的几万名医护人员去上海支援。此外，已经有2000名军队医护人员在3号抵达。据中共官媒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8000名医护人员从江苏、浙江、北京等16个省区市派往上海。当日超过150架民航客机、10多架军机、几十列高铁运送迟缓大军到达上海。中共传媒说，决定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决战拉开序幕，36小时关键窗口，411社会面清零，国运在此一役。有影片显示，从外地调到上海的一些人被受命，只要有人胆敢从小区出来，就按住500元一个人。网友说，这个哪里是什么防疫抗疫，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还有影片显示，在上海松江区，一群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动作娴熟地将一个被困住手的当地居民牵倒在地，狠踢猛打，打人者被怀疑是中共派的武警。不仅对男人，白衣人员对年轻女人亦都一样大打出手。网友说，以前他们叫义和团，后来他们叫红卫兵，现在他们叫志愿者。这样为什么调大量外地人来上海？时评人张天亮认为，上海人基本是动口不动手，这样的话，上海人如果动口不动手的话，你怎样能够实行强制的管理呢？小区的人如果不动手的话，怎能够拉住那些真是往外跑的人呢？上海警察可能亦都不愿意动手，所以怎样做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的，就是一车一车地拉住特警跑到上海去做什么呢？就是上海警察落不到手，上海的居委会落不到手，就调其他省的人来管，他们对当地的人没什么亲朋故旧的联系，所以落得到手。中国民主党负责人谢曼君转发一个知情人的微信上说，上面已经定调坚持清零，参照武汉模式，一个省负责一个区，上海领导退出。谢曼君说，防疫是假，夺权是真，目的是搞死上海。中共严苛防疫政策带来人道灾难，由于上海防疫措施规定成人和儿童需要分开收治，4月上海官方再度强调，家长必须同样是阳性感染者才可以住入儿童区域陪同照顾。中国网友痛斥他没有人性，网传天津一个被封控的小区，有男子拉住妻子堕楼，堕楼之前嗌出要共产党解散，习近平落台。哈佛学者揭秘中共防疫三大原因，上海封城期间，数以千计儿童被迫同父母分开，集中在儿科医院封闭隔离，有医院要10个医护不分日夜照顾200多名初生婴儿和小童，尿湿来不及换尿片，孩子屁股通红，孩子饿了没人喂养，父母到处打听新生子女的状况。
上海疫情都有多名婴儿被单独隔离，每个孩子都在哭，随时有可能翻下床，还有被被罩蒙住头不能动的婴儿没人找。
四号针对传媒提问，针对隔离治疗的婴幼儿感染者，希望能够让家长可以陪护，上海卫健委吴乾如强硬表示，按照分类收治的原则，如果儿童的家长同样为阳性确诊者，就能够同住在儿童区域陪伴照顾，如果家属不符合陪同条件，低于7岁以下的儿童将会安置公卫中心接受治疗，7岁以上以及家长符合陪同条件的低龄儿童感染者，主要在集中隔离点接受治疗。消息曝光之后，网友在微博上纷纷怒斥他完全没有人性，让婴幼儿单独隔离，离开父母造成的心理伤害是一世都补偿不到的，婴幼儿隔离必须有一个监护人陪同。而近日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代表27个欧盟成员国致信上海政府，要求父母同孩子不能分开等六大要求。二号朝早，天津市因为疫情被封控的赵姑里新苑小区，一对男女双双堕楼。据讲堕楼者是因为疫情赔了20多万，楼不开，拉住妻子一起跳楼， 屋里面还有一个小女孩。网友表示是封控将人逼疯了，有人曝光两人跳楼之前的对话，男人叫习近平你落不落台，女人说让他落，男人又叫共产党解不解散，女人回应解散。大陆传媒对此没有报道，大纪元记者查询大陆官方信息，截至4月3号，大陆50个高风险地区天津有7个，其中就包括赵姑里新苑小区。有网友说从对话来看，男的显然是对强国现实有清醒认识，故而感到绝望，而众多评论却将他这种认知当作精神病的表现。在强国到底哪个正常，哪个精神病？中共为何劳民伤财这么大搞清零运动呢？自媒体人李大宇转发哈佛学者王曼成的录音揭秘中共防疫三大原因，指出中共的那些白手套公司核酸检测赚了6700亿。四号，林郑月娥在例行的抗疫记者会表示不会参选下任特首，说去年已经向北京表达，亦都获得理解。林郑在任五年，却落得历任特首最低支持度的成绩。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呼吁大家要记住他。林郑月娥任期到6月30号，结束长达42年的公职生涯。王丹表示，林郑月娥卸任之后，可能会慢慢淡出公共视野。但希望大家要记住他，记住他是中共镇压香港人的帮凶，记住他是迫害人权的恶棍，记住他是香港人的叛徒，记住他是香港的罪人。不要因为他是执行北京的指令而原谅他，不要因为时间流逝而放弃追究他的罪行。法广报道，近65岁的林郑月娥2017年当选特首，2019年推动中共的修订逃犯条例。根据香港民调，他2017年7月时评分是 63.6 分，但在2019年6月评分开始下跌，至2020年2月中旬评分跌至谷底，只有 18.2 分，后来又回升到近40分，但应对最新一波疫情时民望再次下跌，到最近一次3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其评分只有 26.6 分，是历任特首最低分。时事评论员吴志森指出，大家都心知肚明，特首只需要面对北京领导人一个人，对港人而言，哪个做特首都是一样，令港人更加离心离德。如果体制不改，日后的特首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时事评论员刘瑞兆亦都指出，之后的候选人只会是清一色，不会好像过去那有民主派人士参与，参选者必须获得中央祝福，否则难以得到足够提名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